很高兴我们住在肥皂组的店中，我们起来学习主的话。真的是看到很多朋友，大家平安的回到我们的大家的主的家中来。虽然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身体病痛不能来，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纪念，让主的平安在他们心里面。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能够平安度日，能够咱们心里面有平安，能尽情度日，做一个好生职业，和平生活。好，我们大家一起来重新祷告。我们真是感谢您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在您的耶利米书还有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在艰苦环境当中，我们靠着主赐给我们有平安，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力量，来过一个尽贤豪横企业能够心里面有平安的生活。我们这样一下之间，就是求你的带领我们，来保守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变成我们的力量，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就变成我们的平安。我们这样重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阵子好像我们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是一直多变，好像很多事情，好像一件又一件，你看世界大事，一件又一件灾难临到我们当中，就远的不说，近的不讲，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真的是就是几年前我们美国有个大洪灾，最近大陆的赈灾活动，就是看到那种，有时候我们在平安的时候，就是说灾难有时候就突然间临到，那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真的是我们在美国平安讲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在纽约市，真的是人家说我们美国西部有地震，这个中部有什么龙卷风，南部有台风，那么纽约市这里真的是得天独厚，好像没有什么大天灾，是不是？我们真的是为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应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每天不要再窝里这种，不要再这种担心这种事情。但是呢，真的。但是我们虽然说有人这样保守我们，但是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确实有时候也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甚至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也有时候是这种艰难，真的是就像我们诗歌讲的，有时候是一拖来引导我们。就像说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生病的时候，这病才刚好又是另外一个来。或者说我们刚找到工作不久又失业，就说这种人生难免会碰到这种艰难的环境，但是我们真的感谢神，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靠了神赐给我们的话，神赐给我们的力量，靠了祷告，靠了神，他说我们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从上帝给我们的，从基督给我们的，在我们心里面讲不出的平安，是一般人没有办法体会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信靠神，是一个主的儿女，才能够体会这样一个真正的平安。我们真的为这样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常常感恩。今天早晨，我们用这一段经文，就是耶利米书来跟大家分享。在耶利米书的这个时代，我们读这经文也许大家很难体会到当时这种他们艰苦的环境。在当时，耶利米写信给他们的同胞。这同胞呢，是他们在他们的耶路撒冷被掳，就是说被抓去到了这个巴比伦去。那么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这种国破家亡、这种妻离子散的这种艰难。那么在当时呢，大概是以前597年。在那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他就御驾亲征，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那时候呢，这个犹大王是叫做我们圣经里面第二节，他说是耶哥尼亚王。那么在这个历代志，在列王记下说，他说是耶雅金王。他这个王呢，是犹大国倒数第二个，就是说怎么说最后一个王是基底家，他是倒数第二个王，等于说算是一个末代的一个皇帝。那么这个王呢， 当时这个巴比伦他们是算是这个世界的强国，大概是今天的美国这样第一强国、哦、他们到处征战无所不胜，当时的亚述国还有埃及国都被他们打败、哦、他们是到处征服，所以他们打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那么这个国王呢、啊、这个耶律金这个王呢、啊、因为他的父王、哦、他的这个先前国王他的爸爸叫做耶雅敬，才刚过世没有多久，才三个月，所以他那时候呢，他这个父王驾崩以后呢，他就登基接着王位。他在登基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才八岁，相当于说我们今天我想大概每一个人都超过18岁吧，这个18岁大概是我们的在高中才刚毕业而已，对不对？他就因为这个父王死了，他就接了王位，才接三个月而已，这个敌军就来攻城，就来围困这个城。那这个不光是这样，这个巴比伦王一路讲一上，他就亲自的御驾亲征到了这个城门面前来。那他们看着眼见看着就说这不能打，不能打胜啊，他们就投降。所以他说这个王呢，就带着他的太后啊，等于说是他的妈妈，带着他的王妃啊，带着他所有的大臣，他们开了城门去投降。那么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在古代呢，这种战争都是非常残忍的啊，就是说这些到外面打仗的这些都是怎样，就是说都是在杀人如麻，对不对？他们到了城以后呢，他们就把他说把这个网呢，把这把拿住的啊，你说跟他绑起来一样。就变成一个囚犯，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大臣，就是重要的官吏、哦、他说我们第一节讲说他里面的重要的人在当时呢是有祭司还有长老，那还有大臣、哦、还有一些里面重要的一些精英、哦、精英人物，在当时呢大概精英人物大概就没有什么祭司啊、哦、也没有什么这个电脑，但是没有他们精英人物呢，大概就是那个他说是有技术的人，就是工匠、铁匠，他说大概总共有10万个人，他们就把他全部抓起来，然后带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不但如此，他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王宫里面很多那种，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王宫里面不是有很多宝物吗？对不对？他们在圣殿里面，耶路撒冷圣殿在当时所罗门盖的时候，是花了好多年把它盖起来，而且里面呢是。真的是金碧辉煌。这敌军来的时候呢，就是把那些宝物整个拿去了。那拿不走了，他说全部把毁坏。所以可以想象说，他们真的是不光是家破人亡，而且心里面的打击是很大啊。就说面对这种，他说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到了巴比伦去。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就说，他去怎么去呢？圣经里面说，这个王呢，耶雅敬王。他被抓去以后呢，他就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这夏天，他说被关了37年，啊、哦，然后圣经说，过了37年呢，才把他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然后他们脱下他的，他在监狱里面是穿什么衣服呢？穿这种囚犯的衣服，对不对？可能也就是像我们穿的西装，对，就是那种囚犯的衣服，你可以想象就是他们是一个囚犯，然后呢？然后他们离开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一个，你当如果说你被俘虏的话呢，你可以跟他说，哎，我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我要带走，我家里还有很多这个好像舍不得很多金银财宝带走，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就说，在当时呢，他们碰到环境是一个算是一个妻离子散，是一个家破人亡的这种环境。那么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到了那里去？他们怎么样过生活呢？他们在那边怎么样能够平安度日呢？就像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战争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怎么样很多一大堆的难民，对不对？这个难民他们到处逃难，真的是很是空无一物。然后他们怎么样在那边能够安居乐业，怎么在那边能够平安度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课题。所以人就借着这个先知耶利米，就写信去跟他们讲，去安慰他们，说你们在外地啊，你们在被掳的地方， 你们怎么样能够平安度日，怎么样能够在那边照着神的旨意来那边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回想一下，就说我们虽然我们的情况真的是比他们比当时的情况其实好太多，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困难就像我们真的是即使说我们失业的，我们还可以在找工作，对不对？我们如果说真的生病的，我们有很多好的医生，真的是以前都没有的，我们可以这样子就说医生怎么样找到，我们可以很多很多方法来做。但是当时呢，他们是空无一物，他们到了一个被抓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去那边当算是一个当一个苦工，当奴隶的，怎么样在那边平安度日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借着耶利米书神的话来跟我们来跟大家来鼓励。那么这个耶利米书里面他说，他为什么会被国破家亡呢？为什么会被掳去呢？在耶利米书的第29章，我们今天读的这后面有一节啊，就说在第19节说，他是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听耶和华话，他们没有听从他的命令。这个圣经这个记载非常多的很多地方的记载，在历代志还有在列王记里面，他们说他们这些王呢，他们没有单纯的敬畏耶和华，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经过这样子很多罪恶，所以他们很快就临到。那么虽然是这样子，他们就成了审判领导，那神借着巴比伦，他们的敌军来这个叛变王，他说这是一个神所预定的。虽然是这样，虽然是他们的不义，他们的罪恶，造成这种家破人亡，但是呢，这个耶利米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你想想看，就说这些人民，他们。这一万多个人，他们被抓去的时候，在那边受苦受难，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遭遇到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需要责备的话？我们说，哎，你为什么以前大家之前，就是你工作不认真，所以你被雷欧，是不是这样？或者说以前你这个你在生病，我们可以说你以前好像是吃东西吃太多，就因为今天生病，我不能这么讲。就说我们在苦难当中的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要安慰，对不对？就说要有人去安慰他，要有人去鼓励他，还有要有人去跟他说你将来怎么样来信靠神，怎么样来走前面的道路，这最重要的。所以耶利米写信给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责备他们，他没有说你们是因为怎么样。耶利米写信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开始就讲了两句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如果再仔细来看一下第29章的第1节，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耶利米他怎么讲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神，他说我使你们到这个巴比伦去的。那还有一句话在第29章的第7节，他说是我让你们去的。那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今天碰到这种灾难，碰到这种难处，是因为，人他说是因为我让你去的。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得到何等大的安慰。就是我们知道人，即使是我们自己做错，但是神说，是因为他让你去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当神的儿女，我们犯了罪，对不对？但是我们主耶稣说，我替你的罪来上十字架，我替你承担你的罪一样。那这个神的意象就说，你们虽然犯罪到了被刑罚到外邦去，但是呢神说是我让你去，所以你们在那边呢你们就安心下来，就说不要再怨恨。因为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最心里面就常常会有这种苦恼，会我们中国人说是什么怨天尤人，对不对？为什么这种事情临到我，就像我们今天生病一样，为什么天天临到我生病？那么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所有的事情神跟我们说是因为神 他这种事情是他容许让他发生的，就说你们被你们被奴，今天虽然当了奴隶，对不对？但是呢，耶和华说是因为我让你们去的，所以神说神把我们这种重担把我们承担下来，让我们心里面不再怨恨自己说，说啊，我以前可能我以前做了个错啊，所以我今天被刑罚，但是神他已经不再纪念这过错，而且呢，神虽然说他们被抓去，对不对？但是信其实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就说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如果说是流落到异乡去，对不对？在那边无亲无故的，我们最需要的是怎么样？需要就是说有亲人来跟你安慰，你在患难中有人来跟你鼓励，有人来跟你借着信，对不对？那么虽然说我们今天时代不一样，今天我想大概有没有人说常常写信，大概很少，对不对？我想大概就是说，顶多呢，今天大概就是说，大概这个过了圣诞节，你如果能够寄个卡片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今天真的是资讯太方便，就是你动不动今天早晨我们看到这个 cell phone 是很响的，对不对？可能也许是他的亲人就从台湾或从大陆他们打电话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是一个资讯非常方便的一个时代。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在当时呢，即使是这样，就是说有人打电话给你来跟你安慰，你心里面也是觉得说真的是非常安慰，对不对？尤其是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他们说一通电话来跟你安慰，你不要说他真的花了一个小时写一封信，对不对？不要说他愿意的这样有一个电话来跟你安慰一下，你的心里面就觉得非常安慰。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那些人呢，在外邦里面这样就被抓去那边当苦工当劳力。但是呢，他说他们接到这信，他知道说这神还是没有忘记他们，神还是没有遗弃他们，因为他还是照样的跟以前一样借着先知来跟他们讲话，借着先知来安慰他们。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说旧约圣经里面这先知最多的时候，其实是在以色列他们快要亡国的时候，还有以色列他们灭亡的时候要归回的时候，那一段时期我们看就说从以赛亚、希杰还有但以理还有耶利米还有很多小先知，在当时呢，因为他们看到这种人民已经面临着他们已经走投无路啊，面临着将来会面临苦难，会面临灾祸，所以神呢就兴起很多先知来跟他们讲话。所以可以看到说，神即使没有背弃我们啊，即使我们今天落在一个不幸的光景，我们深信我们的主是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想起就古代呢，有一首诗啊，就是说当你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呢，其实什么最宝贵呢？是这种家书，对不对？以前小时候呢，直到这个大家都记得以前那个在这个唐朝的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做杜甫，对不对？杜甫他写一首诗，这首诗呢就是在描写这个状况。他说这种家书就是非常非常宝贵。那个诗呢就是《春望》啊，就他说。这个国破山河在，城坑草木深，对不对？烽火连山烈，家书抵万金。就说我们在描写，就说我们人在那种遭难的时候，你最宝贵的就是说能够收到一个家书来给你安慰，接到一个亲人来跟你联络啊，你就心里面就可以得到安慰。那么这个耶利米呢，这个信的意思也是一样，神他纪念他。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说。人怎么能够忘记？他用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以色列呢是神的百姓。虽然说他们即使他们做错了，他们不对，他说神总是不忘记他们。这以赛亚就用一个比喻，他说我们神来生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信了耶稣，是一个新造的人，是神的儿女，在主里面是一个神重生了我们。那么就像神当初拣选以色列百姓一样，他说人就用了比喻，就像母亲跟儿女一样，他说这个妇人呢、啊哦、这个妇人就是一个母亲，他说这恩人、哦、就说他怎么样能够他怎么能够忘记、哦、他以前生来的婴孩呢？就这个小孩子是他生的，对不对？这个他以前喂过奶，我们都知道，每一位当过母亲的知道说这种母亲的这种对婴儿的这种爱其实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说哪有一个母亲不联系他的儿女， 哪一个人直接忘记他吃一个妇人会忘记、哦、给他吃奶的婴儿，所以神就用这种母亲跟婴儿的关系来跟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即使我们今天所错了、哦、我们犯了罪，做了刑罚，或者是说即使没有犯罪，你灾难临到你的时候，神总不撇弃我们，就像我们今天诗歌里面一般没有讲过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的平安是因为知道神他永远没有离弃我们，神还是常常来惦纪念我们，我们这样心里面的平安你就会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耶利米写信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虽然是被掳，但是神还是纪念你们，神还知道说你们的痛苦，你们在那边真的是生活艰难。那么不光是这样，他还鼓励他们在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走出一条活路出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在艰难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艰难，但是呢在艰难的时候最的时刻最重要的是说，你有坚定的信心，你能够过一个长稳的生活，过一个非常就是说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神也是一样 要鼓励他们，我们在这个第五节里面他说，你们到了被掳之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他说你要盖房子，要住在当中，还有你们要娶妻生子，在那边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过一个积极的生活，就说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你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积极的去想办法，就说不要在那边好像被这个困难所困了，好像别人说好像就灰心丧胆，让你就说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说工作没有了，对不对？那我们祷告，我们还是继续的努力的去找工作。我们今天生病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就说能够尽量去找医生。我也感谢神，就说以前我们有弟兄姐妹跟见证，他说他以前也是得过这种难治的病，但是他要信心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很积极的去找医生啊，就说能够尽我们所能去做，神就借着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信心啊，一个积极的心，然后他就让我们能够度过这难关。所以耶利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虽然是在那边，你们的环境已经变了，以前你们这些被掳的人，他们以前是在国里面是一个大臣，对不对？可能是一个重要人物，可能是有服侍仆人来服侍他，但是你今天你被掳去的时候，有没有人来服侍你？其实没有，对不对？你们是要去服侍那个外邦人，所以你们是要去那边一起做苦工，去那边你的环境完全改了，你要去那边要放下你的身段，要去重新去那边，在环境里面你能够适应那环境，能够去过一个积极的生活。所以他说你们要在那边建造房子，就说能够在那边能够过一个是栽种葡萄园，在那边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不但这样，他还特别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特地要为那城代祷，就说为那个城，就说要为巴比伦为他祷告。那么这件事情，我当时在读这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讶，人怎么会就这么跟他讲呢？因为这些巴比伦人，这巴比伦人的人，当时有一个名字就是说是加勒底人，他们是非常凶残的人，他们侵略到他们国家里面，把他们打得家破人亡，把他们抓去了，对不对？一切都毁了。那么神呢，还要叫他们到了那边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求平安。我们自己好像觉得说，我们自己都已经不是难保的，我已经好像弄得家破人亡了，那神还要叫我去为他们求别人平安。这个在我，那我们在经文里面就仔细来祷告，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神他的意见其实比我们高的。神就说我们今天神召我们来当基督徒，其实也要叫我们过一个就像一个正常的生活，就像说你该做的，就像我们好好工作，好好在那边耕种，好好在那边建造你的家庭。但是呢，神今天知道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当他的儿女，要叫我们更进一步，就在我们更进一步的在属灵上能够跨越一步。就说这些害你的人，这些当时把你弄得家破人亡的人，你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就像我们主耶稣来教导我们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啊，就是为你这逼迫人，为逼迫你的人来祷告。那么 所以为什么要叫我们这样做呢？其实是神的心意，因为他神他爱我们，其实他也是爱这些外邦人。神他借着要叫我们借着这种我们的这种为这种替别人祷告，然后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如果说有一个人，就像我说，他想说你在，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就说，你说你在工作场所，有一个人，我常常说有一些同事呢，就特别，然后说，他们就特别，然后专门要招你的毛病，这样，你做这个，好像他也说这个挑你的毛病，对不对？然后你当时说啊，真的讨厌，但是呢，我们如果说你心里面能够来为他祷告，我们的怨恨就没有，对不对？或是说你。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有哪几个弟兄姐妹，你真的是难免会在话语上，就彼此会有这种稍微冲突一下。那你心里面回去就这样，有时候难免会这样心里不平。但是呢，神说真的是我们要常常为这些，就跟你，当然我不能说弟兄姐妹是我们仇敌，对不对？我们说为这些我们心里面就说你不高兴的人为他祷告。所以神就是要叫他们就说。这个就变成一个新的出路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些仇敌，这些人巴比伦人，你如果说你不为他祷告的话，你不能够来对等他，我们不能够心里面来饶恕他。神叫我们为他祷告，意思是说，你若愿意能够来为一个人祷告，那表示说你心里面已经饶恕他，对不对？如果说你这个人你没有饶恕他的话，你怎么能够为他祷告呢？对不对？所以神就说叫他说，你这些人。虽然说把你们弄得家破人亡，但是呢，一切的责任，神已经把我们扛起来啊。神他说是因为我让你去的，所以他们要叫他们来积极的为他们祷告，就说让这些人呢也能够得到，也就像保罗说，我们要为万人祷告，让这些人也能够得救啊。这些人也能够因为他们对神的信心，也能够来认识这个，能够来认识耶和华。就像我们上一次在正道说讲到这个但以理，但以理也是一样，他也是被说到巴比伦去，但是呢，因为他在那边信靠神，对神的信心，过一个非常敬虔的生活，过一个，所以巴比伦的人看到他说哦，你们信的神真的是一个真神，是一个天上的神，哦、所以他们就能够来敬畏对，来敬畏神，所以他们要叫以色列人能够来为。所以祷告，就像我们今天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就说我们当神的儿女，我们在苦难当中，不光是要叫我们积极的生活，而且能够，甚至也能够忘记自己，能够来为需要的人祷告，能够来为你的教会的施工，或者叫为其他的软弱的肢体来为他们祷告。所以就这样为我们开一条生路，就说让我们能够在一方面就在心灵上能够得到平安，一方面就说更积极的能够为了神国啊来为了神的旨意来能够来走神的道路。那么我最近在听了一个见证啊，就是我说在这个在纽约华府他一个教会一个做文堂一个教会的姐妹，他说他。在过去的13年，他的别人的名字，他是在师范里面，就像我们今天师范里面，他上师的。他这个过去呢，13年，他总共得了4个癌症，就是各种癌症通通到。但是呢，他也是一样，他是这样子，就说虽然是得了癌症，但是呢，他在教里面服侍，然后呢，每天还是照样生活，每天还是非常勇敢的生活。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只要人。”是给我们有一天，我们就一天的好好的生活。他说：“我虽然是一个病人，但是呢，我却不把自己当病人看。就是人家看我是病人，但是呢，我自己没有把自己当病人看，我还是一样的到教会里面服侍。我一直，他说他还是有时候也是到这个夏威夷去那个家庭哈，就是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因为他心里面有这种平安喜乐，他反而这种病呢，就是说让他能够顺利的能够复原。”所以神说要像我们这样，在这个困难环境当中，真的是忘记自己啊，能够来靠神，他说来真的是来走神的道路啊。所以神叫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神儿女的身份啊，我们在那边我们要为人家祷告，然后你替人家祷告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去赦免他们啊，就能够去原谅这些敌人啊，这些仇敌虽然把你弄得家破人亡，但是耶稣跟我们说。你如果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 使人投入了这个福乐，因为你必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神把我们召集，我们做他儿女，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跟每一个人投入，跟每一个人投入相处。即使是有一个人他们得罪你们，有一个人有些人得罪你，但是呢，你如果能够借着祷告，借着在主里面来彼此顺人，能够原谅别人，那么你就会把平安来带到我们当中，对不对？就说，比如说你跟那个人，你常常在那边吵来吵去，你心里面总是没有平安，是不是？就说即使是对方不对，你一直想说，这对方跟你道歉，但是对方就是不道歉，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我以前想说，如果我没有信主，没有信耶稣的话，真的是蛮难的哦。就说一般的人就说怎么讲，一定是这个有理争到底，是不是？就说他说理直气壮，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就不是这么理直气壮。即使是这个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要为自己争冤，因为争冤在主，对不对？就说即使是自己吃亏，别人不对，但是呢，我们能够因为知道说人知道人纪念我们，人都为我们伸冤，你能够为他祷告，那你心里面就有平安。也许让人对方还气得要命，但是呢，你自己已经有平安了。但是呢，对方看到你有平安，即使他就不会在你跟你争吵。所以他说，我们除非说你跟人和好哦，除非说你彼此之间有平安，你自己才能够得到你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如果说我们心里面还是在那边恼怒说，那个巴比伦人为什么把我弄成家破人亡？然后呢，你心里面还想说，就像以前我们中国在古代呢，就是在亡国的时候，就像以前这明朝被灭亡的时候，对不对？就清朝来了，这些人呢，他们说就组织一个什么要反清复明，对不对？就是等于说，因为他们想说这个国家给这种给这外族给他们消灭了，而他们呢，就是要这样子怎么样，就是要能够想办法能够飞，想办法能够这样复活这样。但是呢，这个耶利米其实他就知道神的心意，他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就是说，你们其实背景是神的旨意，你们在那边就好好生活。他们所以当时耶利米讲这个话。其实是一般人是很不喜欢听的，就说，因为你跟他们说，你就在那边好好服侍他们，人到70年以后呢，他就会把你们召回来，叫他们在那边不要怎么讲，不要说靠自己的能力，在那边，我们就像我们讲说，不要在那边做那个什么，那个游击队，或者说做那个地下工作，要想办法去那边跟人家征战，因为你。你这种事情，如果你不是什么执意叫你去做的话，你去做其实是会让你惹来这个，会给你带来麻烦。如果说你在那边好好做一个公民，好好在那边生活，好好的替他们服侍人，好好替他们为人家祷告，你自己对顺服的话，你顺服神的话，你就能顺服这个当地的政府，你就在那边你会得到平安。当时的年日到了，他说你满了70年以后呢，神就会把你带回来。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到了70年以后，真的是把他们放回来啊！就说当时呢，这巴比伦他的王国，这波斯王就把他们给他们回国了，不光是给他们回国，还给他们带了很多当时他们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很多那种圣殿里面的宝物啊。这个波斯王呢，还给他们归还给他们，还一件一件的钱啊，就让他们能够带回去。这种事情真的是让我们很难想象，就说怎么可能你被抓去以后呢，你又能够平安的回去，又能够把以前的东西整个带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是神的旨意要成就的话，你其实不必靠人的这种聪明才智啊，不必靠你的力量跟他们争，神必定赐给你。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是说，当你面临灾难的时候，你说也是不必说很多事情靠你这样一直在争，一直在那边想办法。你说我们确实，有时候我们慢慢的知道说，信靠神。等候神的心意，等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必定要成就我们。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的，神在主里面赐给我们的这种平安，能够让我们做到。那么，圣经里面说，你要为那主求平安，你们就能够得到平安。那么我们知道说，这种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其实是跟世界的平安其实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诗歌里面唱说， 这个基督赐给我们平安是非世界所能赐，而且这平安没有人能够夺去。我们知道说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的信耶稣，其实我们最重要其实也不是叫我们赚很多钱，叫我们真的事业非常发达。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他们真的是拥有很多财富，其实心里面其实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他说人是给我们是一个平安的意念，是一个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主里面要平安度日的话，这种平安其实是你的心态，就说是一个心里面的一种你讲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就像我今天我有一次呢去坐飞机，就在我们常常在坐飞机，在坐飞机的时候呢是遇到很多乱流，遇到那个里面的那个气流不稳，飞机就真的是走得很厉害。那同样的情形，有人就觉得说我们平安，有些人就觉得怕得要命，对不对？这情况碰到一样，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有平安，有一些人没有平安呢？其实完全是你的心里面的这种你讲不出来的感觉，对不对？人家吓得要命。但是有时候我想说，如果说真的是万一发生事情，这神接我们去，其实也是很好，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所以他说，我们神赐给我们这种平安，是一种心里面的这种你讲不出来的感觉，而且是因为你有盼望。他说，比如说你将来他把你带回来，就说过了70年以后，他们叫你幕后的指望，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信耶稣，其实我们求的不是说求财富，我们就求神赐给我们这种应许，赐给我们将来的永生这盼望。这种盼望呢，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有一个平安。我们知道说，这个神他说他要眷顾我们，神他必定能够让，必定在我们的困难环境当中跟我们同在。我们这种心里面知道神他的。神在那边照顾我们，神在那边应许我们，我们这种心里面的平安，我们就讲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要加他们学习的功课，就是说，你们在外方里面，在碰到环境的时候，其实不必太担心啊，就说凡事有神的旨意，人他哪一天他要把你带出困境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你会带出一个困境出来，你该做的你去做，但是呢你做不到的你就在那边望神啊。那么我最近读了一个。有一个在东南亚就在我们在华人圈里面一个非常大家敬重的一个牧师，他就是神保罗牧师，他有见证。这个神保罗牧师呢，真的是他一生他今年大概已经超过90几岁，但是呢，我也是听他是讲到录音，他的声音比我还大，声音是听起来比我还有力量。那么这个牧师呢？神保罗牧师，他真的是创立很多教会所以说他也是整个事工与奉献之一。但是他一生也是这样经过好多的艰难。他在16岁的时候，因为他举办，他是1917年生的，那16岁的时候，他都在香港。在那时候呢，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守旧的社会，所以他那时候呢，他跟他家里的那时候他爸爸已经过世了跟他妈妈说他要信耶稣。他妈妈怎么讲呢？他说：“你信耶稣的话呢，我就跟你断绝这个母子关系啊。”那他家里有没有钱？他说：“你如果信耶稣的话呢，你他讲说没有了。”但是呢，他知道说，他心里面很清楚说怎么不招，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就离开家里。所以他就跟你说，一生什么都没有了，他就离开这个家。这家以后呢，他就去读神学院后来他毕业了。毕业以后呢，他就到中国内地那边去读书，因为他看到为什么在中国的那个内地那边那么困苦的地方，好像为什么只有西洋人就西洋的传教士去那边传福音，那反而中国传教士就没有人去，所以他也去了。他去那边后来他也结婚了，那他结婚以后呢，后来有两个孩子，但是因为他没有属于哪一个宗派所以他的那个教会的那种。就打破教会的经济打破可能就是没有收很多钱这样。那他有一次也生病他就生了肺病这两杯肺都肿起来。他说他在这个床上呢就躺了4个月因为当时的医疗方面就不是很进步这样，躺4个月。他当然躺4个月的时候呢，他想到说我两个小孩子太太 什么越想越想心里面就越难过，这样想说这样怎么办，对不对？就说自己家里也没有钱，你要自己死的话两个小孩怎么办。但是呢有一天他就在那边读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读到我们大家最熟最熟一章节，就是说第三章第十六节，就是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叫一切信他的一切人得永生。就因为这个神的这个这句话，好像让他觉得说突然间就看到，就说真的是看到有一天就看到神的爱，看到神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然后神既然这样爱我们的话呢，他的环境里面他就突然间就觉得说，就突然间他觉得说他就不再就 depress 这样，就不在那边为自己的环境在那边自怨自艾这样，他就突然间这样坚强的这样走出来，就突然间就这样一个人就变了。他知道说因为神他爱我们，有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就有那能力再走出来，所以他就继续的来服侍。那后来他后来又生了一个小孩子，生了第三个小孩子。这个第三个小孩子呢，因为当时可能营养不良，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 baby 好像什么东西都有吃那么好，所以他说这个小孩子呢，这个不幸也是夭折的。那我想就说，我如果要是我碰到这种情形的话呢，我一定会怪主说啊，神啊，我这样子，我全时间来奉献，对不对？我什么都家里我也放掉了，然后呢，我今天怎么又遭遇到这困难？为什么连我这个小孩子你都把我失去了，对不对？要是我的话，心里面是很不平衡。但是呢，他说那一天呢，他就自己准备一个，就是用了木材，自己就订一个小小的棺材。然后他说那一天的晚上，就三更半夜，是一个黑黑的晚上，那天刚好是下了雨，就说凄风苦雨这样。他就把这小孩子呢，把装好以后，就自己带到他的后山那边去把埋葬。那我就知道这边的话，就是说，哎，真的是人生的灾难，你这样一波一波哈。那即使是我们是可能是一个这么爱主的一个传道人，他也会碰到这种灾难。但是呢，在灾难的时候，他知道说神爱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使命，要叫我们去做，所以他就这样坚强走过来。所以他在这样子靠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一步一步的后来那个他们总会怎么调到那个上海新的人厂，他就成立了一个中华的传道会，所以他整个后来就到了东南亚，到台湾去那边这里的教会。后来他在有一次他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虽然说我们有时候软弱，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什么佛教一样，就在神面前我们自己就说好像觉得我不知道做什么，但是呢，我只是求神让我们弱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所做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种大爱，为我们所死的为我们钉死的这种大爱，让我们能够在回到神的面前，能够来专心的等候他，能够来等候神来为我们预备我们所存的道路。那就是靠这样一个信心，能够走出他的心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耶利米看是一样，这些苦难的同胞要叫他们在这种苦难的环境里面，真的是要叫他们不要灰心丧气，叫他们不要说只有看到自己的苦难，更要积极的就看到说神给他们在身上，真的也是来训练他们。他说神，他说他毕竟成就他的恩典，是说毕竟过了七十年以后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在苦难当中有盼望，让他们在苦难当中有安慰，在苦难当中有鼓励。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看到神他赐给我们的这种盼望，神赐给我们的鼓励，能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不光是过一个正常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更积极的像保罗教导我们要为万人代求，能够把福音的真道能够传出去，在教会里面服事，能够来为了教会的施工，或者为了神福音的需要而继续的来服事神。所以让我们看到神借着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能够今天我们能够来彼此来鼓励，彼此来真的在教会里面彼此来扶持，彼此来学习。我们看到说如果弟兄姐妹他们有软弱，我们也是要这样子一个靠着一个爱心来彼此来鼓励。然后我们自己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灰心，我们靠着神他赐给我们的话，赐给我们的爱，能够来坚强的能够走出来。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借一个宝贵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想来跟大家有一个经文有一个经节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今天的这个结束，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值班现实的一个经文，我们请大家同志们找一下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第十三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这个我们今天诗歌里面说有平安在我心。这个平安呢，其实是因为有一个有盼望的神，因为我们信他，所以神他说他就把这平安呢就充满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三节。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但愿使人有盼望，一定将恩惠的喜乐与平安充满
你的心，
使你们一切圣事的能力大
有要盼望。
就说我们真的是要信靠神，就说我们平安，因为我们信这位神，就像以色列人当时信这个神。他们信他们七十年能够把他们带回来，我们今天也这样信神，就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生命。我们信靠他，真的给我们这个盼望。因为这样盼望呢，他说这种平安喜乐，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求来的。他说神是怎么样，是一个充满在你们心里面，是神赐给我们的，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就充满了喜乐，是因为我们内在神里面的信心，在我们神里面的盼望。那么还有一次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就是我们的回应诗歌，好，等一下我们就请马总带我们看。在这个诗歌呢，就说我们是一种平安，是一种信靠神，这种是如神而来的。那么这种平安呢，很多这种平安其实不是说就说一下子平安，他说这平安其实是在你心里面呢，就像一个河水一样，就说没有止境的平安。因为神他是一个永生的神，不是一个无限的神。神如果赐给我们的话呢，就是充充满满的赐给我们。我们再来读最后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做今天的结束。我们再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第十八节。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第十八节。
圣灵，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名，你的平安就临到谁，你的公义就临到他。
我们真的感谢你，借着这样宝贵的经文，你看到在苦难当中你也眷顾我们，在苦难当中你来安慰我们，在苦难当中你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信心，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心，你就把那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心里面。借着我们在主里面听从你的命令，你赐给我们平安，就如江河一样永不止境。我们借着你这样宝贵的应许，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经文，让我们即使在主里面靠主的话，就能来在苦难当中能够过一个敬虔平安度日。我们就这样一个主的一个爱，主的一个恩典，让我们感恩，让重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